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壬子年开始到癸酉年结束，共二年。晋怀帝永嘉六年，壬申，公元312年。春季正月，汉国呼延皇后去世，谥号为武元。汉国镇北将军晋冲、平北将军卜许进犯滨州。辛未日，包围晋阳。甲戌日，汉主刘聪任命司空王玉、尚书令任仪的女儿为左右昭仪，中军大将军王章、中书监范龙、左仆射马景的女儿都为夫人，右仆射朱姬的女儿为贵妃，都授予金印子绶。刘聪打算娶太保刘英的女儿，太帝刘义坚决劝阻。刘聪为此询问太宰刘延年、太傅刘瑾，二人都说太保自称是刘康公的后裔，与陛下不同族，娶他有什么妨害。刘聪很高兴，任命刘英的两个女儿刘英、刘娥为左右贵嫔，地位在昭仪之上，又娶刘英的四个孙女都为贵人，地位仅次于贵妃。于是六位刘氏女子受宠亲赴后宫，刘聪很少再出外，正事都由中皇门奏报决定。元兴野王司马欣的衙门将胡抗在晋陵聚集部众，自称楚公，侵犯劫掠荆州地区，任命司马欣的南蛮司马新野人杜增为晋陵太守。杜增勇冠三军，能穿着铠甲在水中游泳。二月壬子朔，发生日食。石勒在葛碑修筑营垒，督促农耕，建造船只，准备进攻建业。琅琊王司马睿在寿春大规模集结江南的部队，任命镇东长史几瞻为扬威将军，督督各路军队讨伐石勒。恰逢大雨，连续三个月不停，石勒军中饥饿瘟疫，死者超过一半。听说晋军将要到来，召集将领辽左商议。右长史刁英请求先向司马睿表示归顺，请求扫平河朔地区来赎罪，等晋军退去再慢慢图谋。石勒忧愁的长笑。中间将军奎安请求到高处避水，石勒说将军为何如此胆怯。孔长等三十多位将领请求各自率兵分路夜袭寿春，斩杀吴将首级，占据寿春城，食用城中的粮食，希望今年攻破丹阳，平定江南。石勒笑着说这是勇将的计策，各赐给铠甲战马一匹。回头对张兵说您的意见如何。张兵说将军攻陷京师，囚禁天子，杀害王公，奸淫掠夺妃主，拔尽将军的头发也不足以数清将军的罪行，怎么能再臣服于他人呢？去年既然杀了王弥，就不应该到这里来。如今上天在数百里内降下连绵大雨，是表示将军不应留在这里。邺城有三台的坚固，西接平阳，山河四面险要，应该向北迁徙，占据邺城，以此经营河北。河北平定后，天下就没有比将军更强的人了。晋军保卫寿春，是害怕将军去攻打他们。他们听说我们离开，会庆幸自己保全，哪里有空闲追击我们，对我们不利呢？将军应该让辎重从北道先出发，将军率领大兵向寿春前进。辎重走远后，大兵慢慢撤回，何必忧虑进退无路呢？石勒捋起袖子，鼓动胡须说张俊的计策正确。责备刁英说你既然辅助我，应当共同成就大功，为什么急忙劝我投降？这条计策应该斩首，但平时知道你是胆怯，特地宽恕你罢了。于是贬黜刁英为将军，提拔张兵为右长史，号称右侯。石勒率兵从葛碑出发，派石虎率领二千骑兵向寿春前进，遇到晋军运输船，石虎的将士争相抢夺，被几瞻击败。几瞻追击一百里，追上前面的石勒军队，石勒布阵等待。几瞻不敢进攻，退回寿春。汉主刘聪封晋怀帝为会稽郡公，加授仪同三司。刘聪从容地对晋怀帝说你过去当豫章王时，朕与王五子拜访你，王五子向朕称赞你，你说久闻朕的大名，赠给朕镇穆公和银砚台，你还记得吗？晋怀帝说臣怎么敢忘记，只恨当日没有及早认识龙颜。刘聪说你家的骨肉为什么互相残杀到这种地步？晋怀帝说大汉将应天受命，所以为了陛下自家相互驱除，这大概是天意，不是人事啊。而且陈家如果能奉行武帝的基业，九族和睦，陛下怎么能得到天下呢？ 刘琮很高兴，把小刘贵人嫁给晋怀帝，说这是明公的子孙，你要好好待他。代公拓跋伊卢派兵救援晋阳。三月乙未日，汉军败退，补许的士兵率先逃跑，晋冲擅自逮捕补许并杀了他。刘琮大怒，派使者持节斩杀晋冲。刘琮娶了他舅舅的儿子辅汉将军张石的两个女儿张辉光、张立光为贵人，这是太后张氏的意思。凉州主簿马房劝说张轨，应该命令将领出兵辅佐帝室。张轨听从，迅速传习关中，共同尊奉辅助秦王司马邺，并且说如今派遣前锋都护宋沛率领步兵骑兵二万直奔长安，西中郎将张石率领中军三万，武威太守张天率领胡人骑兵二万陆续出发。夏季四月丙寅日，征南将军山简去世。汉主刘聪封他的儿子刘夫为渤海王，刘季为济南王，刘鸾为燕王，刘弘为楚王，刘迈为齐王，刘权为秦王，刘操为魏王，刘赤为赵王。刘聪因为鱼蟹供应不上，斩杀左都水使者襄陵王刘书，修建温明殿、辉光殿尚未完工，斩杀将作大将望都公晋陵。刘聪在汾水观看捕鱼，天黑也不回宫。中军大将军王章劝谏说，近来观察陛下的所作所为，臣实在痛心疾首，如今渔民归附汉朝的心意还不专一，思念晋朝的心情还很强烈。刘琨就在近处，刺客到处出没，帝王轻易外出，只能对付一个匹夫，希望陛下改正过去，追悔未来，那么亿万百姓就非常幸运了。刘聪大怒，下令斩杀王章。王夫人叩头哀求，才把王章囚禁起来。太后张氏因为刘聪刑罚不当，三天不吃饭。太帝刘义、单于刘粲抬着棺材恳切劝谏。刘聪愤怒地说，我难道是桀纣吗？你们进来哭人。太宰刘延年、太保刘婴等公卿、列侯一百多人都摘帽流涕说，陛下功高德厚，盖世少有，古代有唐、虞，现在就是陛下，但近来因为小小的供应不上，就屡次斩杀王公，直言不讳违逆旨意，便立即囚禁大将，这是我们私下不理解的，所以一起忧虑，废寝忘食。刘聪感慨地说，朕昨天大醉，不是本心，没有你们说，朕听不到过失。各赐帛百匹，派侍中持节赦免王章说，先帝依赖你如同左右手，你两世立功，朕怎敢忘记，这次过失希望你宽容，你能完全忧国是朕所期望的，现在晋升你为骠骑将军、定襄郡公，以后有不足希望多多匡正。王弥死后，汉国安北将军赵固、平北将军王桑担心被石勒吞并，打算率兵回平阳，军中缺粮，士兵互相蚕食，于是从悄悄津向西渡河，进攻掠夺河北各郡县。刘琨任命他哥哥的儿子刘演为魏郡太守，镇守邺城。赵固、王桑担心刘演拦截他们，派长史林深到刘琨处做人质。刘琨任命赵固为雍州刺史，王桑为豫州刺史。贾匹等人包围长安数月，汉中山王刘耀连战连败，驱赶掳掠市民八万多人逃往平阳。秦王司马邺从雍州进入长安。五月，汉主刘聪贬刘耀为龙骧大将军，代理大司马。刘聪派河内王刘粲在三渚攻打傅之，右将军刘参在淮县攻打郭沫。恰逢傅之病死，城池被攻陷，刘粲将傅之的子孙以及当地市民二万多户迁到平阳。六月，汉主刘聪想立贵嫔刘英为皇后，张太后想立贵人张辉光，刘聪不得已同意。刘英不久去世。汉大昌文献公刘英去世，刘英任宰相，不违逆圣言，违背旨意，但往往因事进谏规劝，不易很多。汉主刘聪每次与群臣议论政事，刘英不表示是非，群臣出去后，刘英独自留下为刘聪倡达条理，商榷事宜，刘聪没有不听从的。刘英常常告诫子孙说，侍奉君主应当致力于委婉劝谏，一般人尚且不可当面斥责其过失，何况万圣之主。委婉劝谏的功效与范言直谏没有差别，只是不暴露君主的过失，所以更为优秀。刘英官至侍中、太保、录尚书、 被赐予剑履上殿，入朝不屈，成于入殿的待遇。但刘英在公卿之间常常谦逊卑让，所以能在骄横暴虐的国家中保全他的富贵，不失美名，得以寿终正寝。汉主刘聪任命河间王刘义为车骑将军，彭城王刘义为卫将军，共同掌管禁军宿卫。高平王刘亏为征南将军，镇守离石。济南王刘季为征西将军，修筑西平城居住。魏王刘操为征东将军，镇守蒲子。赵固、王桑从淮县向汉朝请求迎接，汉主刘聪派镇远将军梁福疵率兵迎接。梁福疵未到，长史林深、将军牟牧率领10000步众叛变归附刘也。赵固随梁福疵向西，王桑率领部众向东投奔青州，赵固派兵在曲梁追杀王桑，王桑的部将张凤率领于众归附刘也。刘聪任命赵固为荆州刺史兼河南太守，镇守洛阳。石勒从葛碑北行，所到之处都实行坚壁清野，抢掠不到任何东西，军中非常饥饿，士兵互相蚕食。到达东燕，听说吉郡人向兵聚集数千人在方头筑堡垒，石勒准备渡过黄河，担心向兵截击。张兵说，听说向兵的船只都在水渠中没有拉上岸，应该派清兵从小路偷袭夺取，用来渡大军，大军渡河后，向兵一定能被擒获。秋季七月，石勒派之雄、孔常从文石经扎木筏偷渡，夺取向兵的船只。石勒率兵从吉经渡河，攻击向兵，大破向兵军，全部缴获他的物资储备，军事重新振作，于是长驱直入，到达邺城。刘演退保三台自固，林深、牟牧等人又率领部众投降石勒。诸将想攻打三台，张兵说，刘演虽然弱小，部众还有数千人，三台险峻坚固，不容易迅速攻下，放弃他离开，他们必将自行溃散。如今王俊、刘坤是您的大敌，应该先攻取他们，刘演不值得考虑。而且天下饥荒战乱，您虽然拥有大军，但漂泊旅居，人心不定，这不是保万全治四方的办法，不如选择便利的地方占据，广积粮储，向西禀报平阳，以图谋幽州、滨州，这是霸王之业。邯郸、襄国是行胜之地，请选择一处建都。石勒说，右侯的计策正确。于是进军占据襄国。张兵又对石勒说，现在我们占据这里，王俊、刘坤深深忌惮，恐怕城池壕沟未加固，物资储备不充足，两股敌人会同时来攻，应该赶快收割野外的谷物，并且派使者到平阳详细说明镇守这里的意图。石勒听从，分命众将攻打冀州，郡县堡垒多投降，运他们的谷物到襄国，并且上表给汉主刘聪。刘聪任命石勒为都督冀、幽、并、营四州诸军事，冀州牧晋封为上党公。刘坤传习各州郡，约定十月在平阳会合，攻击汉国。刘坤一向奢侈豪华，喜欢音乐女色。河南人徐润因音律得到刘坤宠幸，刘坤任命他为晋阳令。徐润骄横放纵，干预政事。护军林胡胜多次进言，并劝刘坤杀掉徐润，刘坤不听。徐润向刘坤进谗言陷害林胡胜，刘坤逮捕林胡胜并杀了他。刘坤的母亲说，你不能驾驭豪杰以图长远大计，反而专门铲除胜过自己的人，祸患必然殃及我。林胡胜的儿子林胡尼投奔汉国，详细报告虚实。汉主刘聪大喜，派河内王刘粲、中山王刘耀率兵进犯滨州，以林胡尼为向导。刘坤听说后向东出发，在长山和中山集结军队，派部将郝深、张乔率兵抵御刘粲，并派使者向代公拓跋一卢求救。郝深、张乔都战败而死。刘粲、刘耀乘虚袭击晋阳，太原太守高桥、滨州别驾郝玉县晋阳投降汉国。八月庚戌日，刘坤回救晋阳，来不及，率领左右数十骑逃往长山。辛亥日，刘粲、刘耀进入晋阳。壬子日，林胡尼杀死刘坤的父母。刘粲、刘耀将尚书如志、侍中许霞、太子右卫帅崔伟送到平阳。刘聪重新任命刘耀为车骑大将军，任命前将军刘峰为滨州刺史，镇守晋阳。 九月，刘聪任命如志为太帝太师，崔伟为太傅，许霞为太保，高桥、林胡尼都为五位将军。己卯日，汉国魏魏良分逃奔长安。辛巳日，贾匹等人奉秦王司马邺为皇太子，在长安设置刑台，登坛祭祀，建立宗庙，社稷大赦天下，任命严鼎为太子詹事，总揽百官，加授贾匹为征西大将军，任命秦州刺史南阳王司马宝为大司马，命令司空寻藩督管远近事务，光禄大夫寻祖兼司隶校尉，代理豫州刺史，与寻藩共同保卫开封。秦州刺史裴褒依据险要地势抵抗凉州兵，张石、宋沛等人击败了他，裴褒逃往柔凶坞。冬季十月，汉主刘聪封他的儿子刘恒为代王，刘逞为吴王，刘朗为颍川王，刘高为零陵王，刘旭为丹阳王，刘京为蜀王，刘坦为九江王，刘晃为临川王，任命王玉为太保，王章为太尉，任以为司徒，马景为司空，朱继为尚书令，范龙为左仆射，呼延彦为右仆射。代公一卢派他的儿子六修以及侄子普根、将军魏雄、范班、姬旦率领数万人马作为前锋进攻晋阳，一卢亲自率领20万大军随后跟进，刘琨收集了几千名散兵作为向导。六修与汉中山王刘耀在汾水东岸交战，刘耀战败，从马上掉下来，身上受了七处伤。陶鲁将军傅虎把自己的马交给刘耀，刘耀不接受，说你应当骑上这匹马自己逃命，我伤势已经严重，自己料想会死在这里。傅虎哭着说，我承蒙大王赏识提拔才有今天，常常想着为您效命，现在正是时候，况且汉室刚刚建立，天下可以没有我傅虎，但不能没有大王。于是扶着刘耀上马，驱赶他渡过汾水，自己返回去战死。刘耀进入晋阳，夜里与大将军刘粲、镇北大将军刘封抢掠晋阳的百姓，越过蒙山返回。十一月，一卢追击他们，在蓝谷交战，汉军大败，擒获刘封，斩杀邢延等3000多人，尸体遍布数百里。一卢于是在寿阳山大规模围猎，陈列查看猎物的皮肉，山都被染红了。刘琨从营门步行进入拜谢，坚持请求进军。一卢说，我没有早来，致使你的父母被害，确实因此感到惭愧。现在你已经收复了州境，我远道而来，人马疲惫，暂且等待以后行动，刘聪还不能消灭。送给刘琨1000多匹马、牛、羊各1000多匹、100辆车，然后返回，留下他的将领姬旦、段凡等人戍守晋阳。刘琨迁居到阳曲，召集流散人员。如慎担任刘粲的参军，逃回来投奔刘琨。汉人杀了他的父亲如志以及弟弟如密、如深，追赠傅虎为幽州刺史。十二月，汉主刘聪立皇后张氏，任命他的父亲张氏为左光禄大夫。彭仲当的儿子彭天护率领胡人部众攻打贾匹，彭天护假装战败逃走，贾匹追赶他，夜里掉进山涧中，彭天护抓住并杀了他。汉任命彭天护为凉州刺史，众人推举始平太守屈允兼任雍州刺史，严鼎与京兆太守梁宗争权，严鼎于是杀了梁宗。屈允与府仪护军索陵、冯异太守梁肃合兵攻打严鼎，严鼎逃出投奔雍州，被敌人斗手杀死。广平人游轮、张柴聚集部众数万人，占据院乡，接受王俊的假寿官爵。石勒派奎安、知雄等7位将领攻打他们，攻破了他们的外围营垒。王俊派都护王昌率领各军以及辽西宫段吉禄卷、段吉禄卷的弟弟段匹堤、段文鞅、堂弟段墨碑的部众50000人到襄国攻打石勒。段吉禄卷驻扎在主阳，石勒派诸将出战，都被段吉禄卷打败。段吉禄卷大规模制造攻城器具，准备攻城，石勒的部众非常恐惧。石勒召集将领辽左商议说，现在城墙壕沟还不坚固，粮食储备不多，他们人多我们人少，外面没有救援，我想率领全部人马与他们决战，怎么样？诸将都说，不如坚守来疲惫敌人，等他们退走时再攻击他们。张宾、孔常说，鲜卑部族中段氏最为勇猛强悍，而段墨碑尤其厉害，他们的精锐部队都在段墨碑那里。 现在听说段吉路卷限定日期攻打北城，他们大队人马远道而来，连续战斗多日，认为我们孤立弱小，不敢出战，心里一定懈怠疏忽。我们应当暂且不出战，向他们显示出胆怯，在北城凿开20多道突门，等他们来了，阵势还没有摆好，出其不意，直接冲击段漠北的营帐，他们一定震惊恐惧，来不及谋划，必定能打败他们。段漠北一败，那么其余的人就不攻自溃了。石勒听从了，秘密开凿突门。不久，段吉路卷攻打北城，石勒登上城墙观望，看到他们的将士有些放下兵器睡觉，于是命令孔长率领精锐士兵从突门出击，城上擂鼓助威。孔长攻打段漠北的营帐，未能攻克而退兵。段漠北追击他，进入石勒军的营门，被石勒的部众抓获，段吉路卷等人的军队都退走了。孔长乘胜追击，尸体绵延30多里，缴获铠甲战马5000匹。段吉路卷收拢剩余的部众，返回驻扎在主阳。石勒把段漠北作为人质，派使者向段吉路卷求和，段吉路卷答应了。段文鞅劝谏说，现在因为段漠北一个人的缘故而放走将要灭亡的敌人，难道不会被王彭祖怨恨，招来后患吗？段吉路卷不听，又用铠甲战马经营贿赂石勒，并且以段漠北的3个弟弟作为人质来请求换回段漠北。诸将都劝石勒杀掉段漠北，石勒说，辽西鲜卑是强国，与我们向来没有仇怨，只是被王军利用罢了，现在杀一个人而结下一个国家的怨恨，不是好计策，放他回去，他一定深深感激我，不再为王俊所用了。于是用丰厚的金帛回报他，派石虎与段吉路卷在主阳结盟，结为兄弟。段吉路卷率军返回，王昌等人不能单独留下，也率军返回继承。石勒召来段漠北，与他宴饮，发誓结为父子，送他回辽西。段漠北在路上每天向南跪拜3次。从此段氏一心归附石勒，王俊的势力于是衰落。游轮、张柴向石勒请求投降，石勒攻打信都，杀死冀州刺史王相，王俊又任命少举为冀州刺史，据守信都。这年发生了大瘟疫，王成年轻时与哥哥王衍名冠海内。刘琨对王成说，你外貌虽然洒脱开朗，但内心却冲动好斗，用这种方式处事难得善终。等到王成在荆州喜欢成都内史王基，认为他是仅次于自己的人，让他在内参与核心事务，在外作为得力助手。王成多次被渡别打败，声望和实力都受到损失，但他仍然傲慢自得，没有忧虑恐惧之意，只是与王基日夜纵酒赌博，因此上下离心。南平太守殷瞻多次劝谏，王成不听。王成亲自出兵攻打渡别，在座堂驻扎军队。袁山检参军王冲聚集部众迎接殷瞻担任刺史，殷瞻认为王冲是无赖，离开他，返回南平，王冲于是自称刺史。王成害怕，派他的将领杜蕊守江陵，把治所迁到禅陵，不久又逃往榻中。别驾郭书劝谏说，使君治理州郡虽然没有特别的政绩，但却是全州人心所系，现在向西收集华容的军队，足以擒获这个小丑，为什么要自己放弃仓皇逃跑呢？王成不听，想带郭书东下。郭书说，我作为州中的纲纪，不能匡正您的行为，致使使君逃亡，实在不忍心渡江，于是留下驻守转口。琅琊王司马睿听说后，征召王成为军资祭酒，以军资祭酒周乙接替他，王成于是应召前往。周乙刚到州中，建平、刘明、傅密等人反叛迎接渡别，渡别的别将王真袭击绵阳，周乙狼狈失去依靠。征讨都督王敦派武昌太守陶侃、浔阳太守周访、溧阳内史甘卓共同攻打渡别，王敦进军驻扎在豫章，作为各路大军的后续增援。王成去拜访王敦，自认为名声一向在王敦之上，仍然用过去的想法轻侮王敦。王敦发怒，诬陷他与渡别通信，派壮士掐死了他。王基听说王成死了，害怕祸及自身，因为他的父亲王毅、哥哥王举都曾担任广州刺史，便向王敦请求担任广州刺史，王敦不答应。恰逢广州将领温绍等人反叛刺史郭讷，迎接王基担任刺史，王基于是率领奴仆、门客、门生1000多人进入广州。郭讷派兵抵抗， 将士们都是王姬父亲和哥哥的旧部署，不战而迎将。郭讷于是让出职位，把州郡交给了王姬。王儒的军队中饥饿困乏，官军讨伐他们，他的同党大多投降。王儒既穷，于是向王敦投降。镇东军司顾荣、前太子洗马卫玠都去世了。卫玠是卫冠的孙子，风度神采出众，善于清谈，常常认为人有不及之处，可以用情理宽恕，非故意的冒犯可以用道理排遣，所以终身没有喜怒之色。江阳太守张启杀了杭益州刺史王毅，并取代了他。张启是张毅的孙子，不久病逝。三府的文武官员共同上表推举涪陵太守向沈代理西夷校尉，向南据守涪陵。南安赤亭羌人姚毅众向东迁徙到虞梅，戎人和下人背着孩子跟随他的有几万人。他自称护羌校尉、雍州刺史、扶风公。孝敏皇帝上，孝怀皇帝下建兴元年癸酉年公元313年春季正月丁丑朔日初一，汉主刘聪在光极殿宴请群臣，让晋怀帝穿着青衣斟酒。宇明、王俊等人不胜悲愤，于是嚎啕大哭。刘聪厌恶他们。有人告发宇明等人图谋在平阳响应刘琨。二月丁未日初一，刘聪杀死宇明、王俊等原晋朝大臣十多人，怀帝也遇害，大赦天下，又将会稽刘夫人封为贵人。荀松说，怀帝天资清朗敏慧，年少时就表现出杰出的谋略，如果遇上太平时期，足以成为遵守成法的好君主。但继承惠帝的混乱之后，东海王专权，所以没有像周幽王、周厉王那样的过失，却遭遇刘王的灾祸。乙亥日29日，汉太后张氏去世，谥号光献。张后过度悲痛，丁丑日3月无此日也去世了，谥号武孝。己卯日3月无此日，汉定襄中牧公王章去世。3月，汉主刘聪立贵嫔刘娥为皇后，为她建造皇仪殿。廷尉陈元达恳切劝谏，认为上天生育万民，并为民众树立君主，是为了让君主管理他们，而不是用万民的性命来满足一个人的欲望。晋朝失德，大汉承受天命，百姓伸长脖子盼望，希望得以休养生息。所以光文皇帝身穿粗布衣服，居处没有双层坐垫，后妃不穿锦绣，成鱼的马不吃粮食，这是爱惜百姓的缘故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已经建造了40多座宫殿楼观，加上军队多次出征，粮草运输不断，饥荒、瘟疫、死亡相继，却更加想营造宫室，这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心意吗？现在晋朝的残余势力，西面占据关中，南面具有江表，李雄占有巴蜀，王俊、刘琨在身旁窥伺，石勒、曹仪的进贡渐渐疏远。陛下放下这些忧患不管，却反而为中宫建造宫殿，这难道是当前急迫的事情吗？过去汉文帝处于安定太平的世道，粮食布帛充足，尚且令息百金的费用，停止露台的工程。陛下承接荒乱之后，所拥有的土地不过汉文帝的两个郡那么大，战备防守的需要不只是对付匈奴、南越而已。而宫室的奢侈竟然到了这种地步，这就是我不敢不冒死进言的原因。刘聪大怒说，朕是天子，建造一座宫殿，何须问你这鼠辈竟敢妄言阻挠众人，不杀你这鼠辈，朕的宫殿建不成。命令左右拿出去斩首，连他的妻子儿女一起在东市悬首示众，让这些鼠辈同处一穴。当时刘聪在逍遥园礼中堂，陈元达事先用锁链锁住腰进去，随即把锁链锁在堂下的树上，喊道，我所说的是社稷大计，而陛下却要杀我。朱云曾说过，我能与龙逢，比干同游，死而无憾了。左右拉他却拉不动。大司徒任以、光禄大夫朱暨、范龙、骠骑大将军河间王刘毅等人磕头磕的流血，说陈元达是先帝所赏识的人，受命之初就把他引荐到门下，他尽忠竭虑，知无不言，我们这些人窃取俸禄，苟且偷安，每次见到他无不感到惭愧。现在他的话虽然狂直，希望陛下宽容他，因为见证而斩杀列卿，后世会如何评价陛下？刘聪沉默不语。刘后听说后，秘密命令左右停止行刑，亲手写奏书进言， 现在宫室已经齐备，无需再建造，天下尚未统一，应该爱惜名利。廷尉的话是社稷之福，陛下应当加封赏赐，反而要诛杀他，天下人会如何看待陛下呢？忠臣进谏固然不顾自身，而君主拒谏也不顾自身。陛下为妾身建造宫殿而杀死谏臣，使忠良闭口是出于妾身，远近怨恨是出于妾身，公私困弊是出于妾身，社稷危险是出于妾身，天下的罪过都集中到妾身上，妾如何担当得起？妾观看自古败国丧家，没有不是因为妇人的，心中常常痛恨。没想到今天自己做出这种事，使得后世看待妾身就像妾身看待前人一样。妾实在没有面目再侍奉陛下，希望赐死于这座殿堂，以弥补陛下的过错。刘聪看完后脸色变了，仁义等人磕头流泪不止。刘聪慢慢说，朕近年来稍有风疾，喜怒过度，不能自制。陈元达是忠臣，朕没有察觉。诸位竟能磕破头来辨明他，确实尽到了辅佐的义理。朕心中惭愧，怎敢忘记。命令仁义等人整理好衣冠就坐，引陈元达上来，把刘后的奏表给他看，说外有像您这样的辅臣，内有像皇后这样的内助，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？赏赐仁义等人谷物布帛各有差等，改逍遥园名为纳贤园，李中堂名为馈贤堂。刘聪对陈元达说，你应当怕朕，反而让朕怕你了。西夷校尉向沈去世，众人推举汶山太守蓝维为西夷校尉。蓝维率领官吏百姓向北出发，想要前往巴东。成汉将领李公废黑截击，擒获了他。夏季四月丙午日，晋怀帝的死讯传到长安，皇太子举行哀悼，并加冠礼。壬申日，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任命卫将军梁芬为司徒，雍州刺史屈允为尚书左仆射，录尚书事。京兆太守索林为尚书右仆射，兼吏部京兆尹。当时长安城中户数不满100，蒿草荆棘成林。公家和私人的车辆总共只有4乘，百官没有礼服和印绶，只是用桑木板刻上官署名称而已。不久任命索林为卫将军兼太尉，军国大事全部委托给他。汉中山王刘耀、司隶校尉乔志明侵犯长安，平西将军赵冉率领部众前往，诏令屈允驻扎黄白城以抵抗。石勒派石虎攻打邺城，邺城溃败，刘演逃奔领丘，三台的流民都投降了石勒。石勒任命陶豹为魏郡太守来安抚他们。过了很久，任命石虎代替陶豹镇守邺城。当初刘琨任命陈留太守焦求为兖州刺史，寻藩又任命李树为兖州刺史。李树想攻打焦求，刘琨召焦求返回。等到邺城失守，刘琨又任命刘演为兖州刺史，镇守领丘。前中书侍郎西建年轻时以清廉节操闻名，率领高平1000多家避乱据守一山。琅琊王司马睿就任命西建为兖州刺史，镇守邹山。三人各驻扎一个郡，兖州的官吏百姓不知道听从谁。琅琊王司马睿任命前庐江内史华坛为军资祭酒。华坛曾在寿春依附周父。司马睿对华坛说，周祖轩为什么造反？华坛说，周父虽然死了，天下还有直言的人。周父看到寇贼蔓延，想迁都以缓解国难，执政者不高兴，发兵讨伐他。周父死后没过多久，洛阳就沦陷了。如果说他造反，不是污蔑吗？司马睿说，周父官位是征镇将军，手握强兵，召他不来，国家危难时不扶助，也是天下的罪人。华坛说，是的，危难时不扶助，应当和天下人共同承担这个责任，不只是周父一人。司马睿的参佐多逃避事务，贪图安逸。陆氏参军陈赟对司马睿说，洛阳太平时，朝士们把小心恭敬看作凡俗，把傲慢放肆看作优雅，风气相互影响，以至于亡国。现在辽蜀都继承西晋的残余弊端，培养声望，自视甚高，这是前车已覆，而后车又将重蹈覆辙。请从今以后，临到出使称病的都免去官职。司马睿不听从。三王诛杀赵王司马伦时，制定己亥阁来赏功，从此沿用。 陈云上书说，从前赵王篡逆，惠帝失位，三王起兵讨伐，所以后晌已怀来相议之心。现在功劳无论大小，都用己亥格来断定，以至于金印子绶佩戴在士族身上，符节策命交给仆隶之家，这不是重视名气、端正纲纪的做法，请一律停止。陈云出身寒微，多次发表政治言论，府中很多人厌恶他，于是外放陈云为谯郡太守。吴兴太守周启宗族强盛，琅琊王司马睿很是猜疑忌惮他。司马睿身边掌权的人大多是中州丢失官职、失守城池的士人，他们驾驭无人，无人很怨恨。周启自认为失职，又被刁邪轻视，羞耻怨恨更加厉害，于是暗中与同党谋划杀掉执政者，用南方士人取代。事情泄露，周启忧愤而死。临死时对他儿子周协说，杀我的人是那些北方佬，能为我报仇的才是我的儿子。石勒在上白攻打李运，斩杀了他。王俊又任命博胜为青州刺史。王俊派早松都率各军驻扎易水，征召段吉陆卷，想和他一起攻打石勒。段吉陆卷不来，王俊发怒，用重礼贿赂拓跋伊卢，并传习慕容伟等共同讨伐段吉陆卷。伊卢派右贤王六修带兵会合，被段吉陆卷打败。慕容伟派慕容汉攻打段氏，攻取图河、新城，到达阳乐，听说六修战败而回，慕容汉于是留下镇守图河，在青山筑壁垒。当初中原避乱的士人百姓大多往北投靠王俊，王俊不能安抚存续，又法令制度不利，士人百姓往往又离开他。段氏兄弟只崇尚武勇，不以礼待士大夫，只有慕容伟正式修明，爱惜重视人才，所以士人百姓多归附他。慕容伟举荐其中的英俊人才，根据才能授予职务，以河东裴仪、北平杨丹、庐江黄宏、代郡鲁昌为谋主，广平游岁、北海庞宪、北平西方前、西河宋氏及丰抽、裴开为古公、平原宋该、安定黄甫吉、黄甫吉的弟弟黄甫真、兰陵妙凯、昌黎刘兵及丰毅、丰玉掌管机要。丰玉是丰抽的儿子。裴仪清廉正直，有才干谋略，任昌黎太守，其兄裴武任玄图太守。裴武去世，裴仪与裴武的儿子裴开送丧回乡，经过慕容伟处，慕容伟以礼相待，他们离开时后加资助送行。走到辽西，道路不通，裴仪想返回投靠慕容伟。裴开说，家乡在南边，为什么往北走？况且同样是流域，段氏强盛，慕容氏弱小，何必离开这里去那里呢？裴仪说，中原丧乱，现在去那里是率领大家进入虎口，而且道路遥远，怎能到达？如果等待社会清平畅通，又不是短时间可期望的。现在想找个脱身之地，怎能不谨慎选择主人？你看那些段氏，难道有远大谋略，并且能礼待国事吗？慕容公修仁行义，有霸王之志，加上国富民安，现在去跟随他，上可以立功名，下可以庇护宗族，你有什么可怀疑的？裴开于是听从。到达后，慕容伟大喜。杨丹清廉正直，沉稳敏捷，任辽西太守。慕容汉在杨乐打败段氏，俘获杨丹，慕容伟以礼相待，并任用他。游岁、庞宪、宋氏都曾担任昌黎太守，与黄宏一起在蓟地避乱，后来归附慕容伟。王俊屡次用亲笔信召游岁的哥哥游畅，游畅想前往，游岁说，王俊刑法正式不修，华容离心背叛，以我推测，他一定不能长久，哥哥暂且徘徊等待。游畅说，王俊残忍多疑，近来流民北来，他下令所在地方追杀他们，现在他亲笔写信殷勤，我拖延不去，将会连累你，况且乱世宗族应该分散，以希望留下后代。于是听从，最终与王俊一起败亡。宋该与平原杜群、刘翔先依附王俊，又依附段氏，都认为不足以托付，率领各流民一同归附慕容伟。东夷校尉崔弼请黄甫吉任长史，用谦卑的言辞劝说，最终没能请到。慕容伟招揽他，黄甫吉与弟弟黄甫真及时一同到来。辽东张统占据乐浪、代方二郡，与高句丽王以福利相互攻击，连年不解。乐浪王尊劝说张统率领其民众1000多家归附慕容伟， 慕容伟为他们设置乐浪郡，以张统为太守，王遵参军事。王如的余党福陵李运、巴西王建等从襄阳率领3000多家进入汉中，凉州刺史张光派参军靳淼带兵抵抗。靳淼接受李运、王建的贿赂，劝说张光接纳他们投降，张光听从，让他们居住在城固。不久，靳淼看到李运、王建及其部众多有珍宝，想全部占有，又劝说张光道：“李运、王建这些人不从事农耕，专修兵器，其意图难测，不如全部偷袭杀掉，不然必定作乱。”张光又听从。五月，靳淼带兵攻打李运、王建，杀死他们。王建的女婿杨虎收拾于众攻击张光，驻扎在鄂水。张光派其子张孟昶讨伐，未能取胜。壬辰日，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左丞相、大都督，督管陕东诸军事；南阳王司马宝为右丞相、大都督，督管陕西诸军事。诏书说，现在应当扫除叛逆，奉迎灵柩。命令幽、并两州出兵30万直趋平阳，右丞相应率领秦、梁、梁、雍的军队30万直接前往长安，左丞相率领所领精兵20万直接前往洛阳，同赴大期，完成大功。汉中山王刘耀驻扎蒲坂，石勒派孔常攻打定陵，杀死田辉。博胜率领部众投降石勒，山东郡县相继被石勒夺取。汉主刘聪任命石勒为侍中、征东大将军。乌桓也背叛王俊，暗中归附石勒。六月，刘琨与代公拓跋伊卢在邢北会合，谋划攻打汉。秋季，七月，刘琨进军占据蓝谷，伊卢派拓跋普根驻扎北区。刘琨派监军韩巨从西河向南，准备攻打西平。汉主刘聪派大将军刘粲等抵抗刘琨，骠骑将军刘毅等抵抗拓跋普根，荡进将军蓝阳等协助守卫西平。刘琨等听说后，率兵撤回。刘聪命令各军仍驻扎原地，作为进取的计划。晋敏帝派殿中都尉刘曙诏令左丞相司马睿按时进军，与皇帝在中原会合。八月癸亥日，刘曙到达建康，司马睿已正平定江东，无暇北伐为由推辞，任命镇东长史刁协为丞相左长史，从事中郎彭城刘伟为司职，少林内史广陵代淼为军资祭酒，参军丹阳张凯为从事中郎，尚书郎尹川中雅为记事参军，乔国桓宣为舍人，豫章熊运为主簿，会稽孔瑜为院。刘伟很熟悉文史，善于揣摩司马睿的心意，所以司马睿特别亲近喜爱他。熊远尚书认为，战事兴起以来，处事不依律令，竞相标新立异，临时制定制度，朝令夕改，以至于主管官员不敢依法办事，每事都要请示，这不是为政的体制。我认为凡有博弈都应当引用律令经传，不能只凭情理说话，没有依据标准而损害旧典。如果因时制宜，权宜行事，这是国君所能做的，不是臣子所应专擅的。司马睿以当时事务繁多，不能听从。当初范阳祖逖年少时就有大志，与刘琨同为司州主簿，同寝时半夜听到鸡叫，提醒刘琨说这不是恶声，于是起床舞剑。等到渡江，左丞相司马睿任命他为军资祭酒。祖逖住在京口，纠集骁勇劲儿，对司马睿说，近世的祸乱不是君主无道而臣民怨恨叛乱，而是宗室争权，自相残杀，遂使戎狄成隙，毒害中原。现在移民既遭残害，人人私愤，大王诚能命将出师，让我这样的人统领以恢复中原，郡国豪杰一定有望风响应者。司马睿向来没有北伐之志，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供给1000人粮饷、3000匹布，不给铠甲兵器，让他自行招募。祖逖率领其部曲100多家渡江到中流，敲击船桨发誓说，祖逖不能肃清中原而再渡江，有如大江。于是驻扎淮阴，起炉野铸兵器，招募到2000多人后进军。胡亢性情猜忌，杀死其骁将数人。杜增恐惧，暗中引导王冲的军队攻打胡亢。胡亢出动全部精兵出城抵抗，城中空虚，杜增于是杀死胡亢并吞并了他的部众。 周乙驻扎浔水城，被渡别围困。陶侃派明威将军朱四救援，渡别退保林口。陶侃说渡别必定不向武昌，于是从小路返回郡城等待。渡别果然来攻，陶侃派朱四迎击，大败渡别，渡别逃归长沙。周乙离开浔水，前往豫章投奔王敦，王敦留下他。陶侃派参军王贡向王敦告捷，王敦说如果没有陶侯就会失去荆州了，于是上表任命陶侃为荆州刺史，驻扎沔江。左丞相司马睿召周乙，重新任命他为军资祭酒。当初帝王杨茂叟的儿子杨南迪派杨子到凉州贩卖货物，私卖良人子弟一人，张光用鞭子打死了他。杨南迪怨恨说使君刚来时，大荒之后，兵民性命靠我敌人存活，敌人有小罪，难道不能宽恕吗？等到张光与杨虎互相攻击，各自向杨茂叟求救，杨茂叟派杨南迪救援张光。杨南迪向张光索取财物，张光不给。杨虎后路杨南迪，并且说刘明的珍宝货物都在张光那里，现在攻打我不如攻打张光。杨南迪大喜。张光与杨虎交战，派张孟尝在前，杨南迪在后。杨南迪与杨虎夹击张孟尝，大败之，张孟尝及其弟张元都战死，张光据城自守。九月，张光奋击成吉，辽属劝张光退居卫星。张光暗谏说我受国家重任，不能讨贼，现在得死如同灯线，怎么是腿？与绝而卒。周人推举其少子张迈领周氏，又与敌人战死，众人推举史平太守胡子续领凉州。寻帆在开封去世。汉中山王刘耀、赵冉在黄白城攻打屈允，屈允屡战皆败，诏令以索林为征东大将军，领兵援助屈允。王贡从王敦处返回，到晋陵，假传陶侃的命令，任命杜增为前锋大都督，攻打王充，斩杀王充，全部降服其部众。陶侃召杜增，杜增不来。王贡担心因假传命令获罪，于是与杜增反击陶侃。冬季十月，陶侃兵大败，仅以身免。王敦上表让陶侃以平民身份领职。陶侃又率领周防等进攻渡别，大破之。王敦于是上奏恢复陶侃官职。汉赵冉对中山王刘耀说屈允率领大军在外，长安空虚，可以袭击。刘耀派赵冉率领精锐骑兵五千人袭击长安，更寅日夜间攻入外城。皇帝逃到设宴楼，赵冉烧毁龙尾以及各军营，杀死抢掠了一千多人。辛卯日早晨，撤军驻扎在逍遥园。壬辰日，将军屈建从阿城率领五千军队救援长安。癸巳日，赵冉率军撤回，屈建追击，在灵武与刘耀相遇，屈建的军队大败。杨虎、杨南迪猛烈进攻凉州，胡子旭弃城逃跑，杨南迪自称刺史。汉中山王刘耀依仗胜利而不设防。十一月，屈允率军袭击，汉军大败，杀死他们的冠军将军乔志明。刘耀率军返回平阳。王俊因为他的父亲自处道，自认为符合当屠高的谶语，图谋称帝。前渤海太守刘亮、北海太守王团、司空院高柔恳切劝谏，王俊把他们全杀了。燕国的霍元志节清高，多次拒绝征召。王俊拿称帝的事问他，霍元不回答。王俊诬陷霍元与盗贼勾结，杀了他并悬首示众。于是世人百姓震惊怨恨，但王俊更加骄傲自大，不亲自处理政事，所任用的都是苛刻的小人早松、朱硕，尤其贪婪横暴。北方州郡的歌谣说府中显赫，朱秋薄，时代五代进入早郎，征调频繁，百姓不堪忍受，很多人叛逃到鲜卑。从事韩贤负责监督柳城，大力称赞慕容伟能够接纳世人百姓，想用这来讽谏王俊。王俊发怒，杀了他。王俊起初只依靠鲜卑、乌桓来增强实力，但不久他们都背叛了，加上连年蝗灾旱灾，军事力量更加衰弱。石勒想袭击他，但不知虚实，准备派使者去侦查，参佐们请求效仿杨户、陆抗的潜力，给王俊写信。石勒拿着事问张斌，张斌说王俊名义上是晋朝臣子，实际上想废掉晋朝自立为王， 只是担心天下的英雄没有人听从罢了。他想得到将军，就像项羽想得到韩信一样。将军威震天下，如今用谦卑的言辞和厚重的礼节委屈自己去侍奉他，还怕他不肯接受，何况是效仿杨户、陆抗那样势均力敌呢？谋划一件事却让人察觉到真情，很难达到目的了。石勒说好。12月，石勒派舍人王子春、董昭携带大量珍宝给王俊送上表彰，说我石勒本是小小的胡人，遭遇世道饥荒战乱，流离困顿，逃命到冀州，私下相聚保全来拯救性命。如今晋朝国运沦落衰败，中原没有主人，殿下是州中乡里的高贵名望，四海所尊崇，做帝王的人除了您还能有谁？我石勒所以舍命起兵诛杀讨伐暴乱，正是为了殿下扫除障碍罢了。我恳请殿下顺应天命人心，早日登上皇位。我石勒拥戴殿下如同天地父母，殿下体察我的微小诚心，也应当视我如同儿子。又给早松写信，用重金贿赂他。王俊因为断籍路卷刚刚背叛，世人百姓大多抛弃自己离去，听说石勒想归附自己，非常高兴，对王子春说，石公是一代英雄豪杰，占据赵魏之地，却想向我称臣，这可信吗？王子春说，石将军才能气力强盛，确实像您说的那样，但因为殿下是中州的高贵名望，威势遍及华夏和四夷，自古以来胡人做辅佐名臣的就有，但没有做帝王的。石将军不是厌恶帝王之位而不做，却让给殿下，只是因为帝王自有天命定数，不是智慧和力量所能取得的，即使强行取得，也一定不会为上天和人心所赞同的缘故。项羽虽然强大，最终被汉朝所拥有。石将军与殿下相比，就像阴茎与太阳相比，所以远见前代势力归附于殿下，这是石将军的明智见识远远超过常人的地方，殿下又为什么奇怪呢？王俊非常高兴，封王子春、董昭都为列侯，派使者回访，用厚礼答谢。游轮的哥哥游统担任王俊的司马，镇守范阳，派使者私下归附石勒。石勒杀了使者送给王俊。王俊虽然不治游统的罪，但更加相信石勒忠诚，不再怀疑了。这一年，左丞相司马睿派世子司马绍镇守广陵，任命丞相院蔡摩为参军。蔡摩是蔡克的儿子。汉中山王刘耀在石梁围攻河南引魏军，兖州刺史刘演、河内太守郭沫派兵救援他，刘耀分兵在黄河以北迎战，打败了他们。魏军夜间逃跑，被抓获杀死。代公拓跋一如修筑圣乐城作为北都，整治旧平城作为南都，又在雷水北岸修建新平城，派右贤王拓跋六修镇守，统领南部地区。